第十一讲，智慧之光，识声色及色法的转起。
我们先来礼敬佛陀。南无大士玛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摩达斯，南无大士玛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摩达斯，南无大士玛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摩达斯。各位贤友，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们，晚上好。今天我们争取把色法的部分学完。昨天我们讲到了夜声色、心声色和时节声色。夜声色是表现在有情有生命的动物身体上的色法，这种色法呢是由过去所造作的业带来的，因此称为业生色。心生色呢，就是因为我们作为有生命体的有情的心念所产生的，诸如身体的动作啊、姿势啊、语言啊这一类的色法，称为心生色法。舌即声色法呢，就是无论有情或无情都拥有的一类色法。在有生命体里面，就有生命的有情身体里面，夜声色、心声色、舌即声色，还有我们今天将会讲到的识声色都有。但是作为没有情识的物体，例如花草树木、山河大地，这些只是识节声色而已。当禅修者在禅修的时候，无论是培依定力，或者无论是修观，都有可能体验到光。那这种光到底是属于哪一类的色法呢？换而言之，为什么当我们修止修观，在修行的时候能够体验到光呢？这些光是怎么样产生的呢？我们现在就先来讲一讲智慧之光是如何产生的。佛陀在增支部第四集光明品，也就是在141经一直到145经，一共有五部经里面，佛陀这么样说：扎达罗咪比卡维阿罗嘎嘎塔咪扎达罗扎达罗哥苏里亚罗哥阿嘎罗哥班亚罗哥伊咪哥比卡维扎达罗阿罗嘎一达达刚比卡维伊咪桑扎杜南阿罗嘎南亚迪当班亚罗哥地。诸位窟有四种光，哪四种光呢？月光、日光、火光、慧光。诸比窟有此四种光，诸比窟此四种光中最为第一指即慧光是。在增支部的第四集里面有五部经，用不同的语言来形容这四种。例如讲到叫做阿巴，阿巴是光明；讲到巴巴也是光明；讲到阿罗嘎也是光明；讲到欧巴萨也是光明。这种种的语言来形容光明，或者说形容光、形容明。佛陀讲到有四类的光， 一种是月亮的光，一种是太阳的光，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火光。火光就包括了用柴火烧的光，乃至我们现在所用的灯光闪电的光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火光。还有另外一种是智慧之光。在这四种光当中，最上的第一的就是智慧之光。这里讲到的智慧之光呢，并不是说光明第一，而是指在这四种光当中，对于佛陀的教法来说是最重要的。那什么是智慧之光呢？智慧之光就是由培益定力或者培益观智而产生的光。那到底这种光是如何产生的呢？当一位禅修者在禅坐，当他在培益定力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如果他持续的透过专注，那他的心会变得越来越平静，越来越专注，而平静专注的心会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有力。这个时候心里面会产生一类的色法，称为心生色法。心生色法里面有八种色法，即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由于修习止跟修习观的心是很殊胜的心，例如说我们说禅那的心，当一个人入禅那的时候，这种心是很强有力而且是很殊胜的。而由这种很强有力且殊胜的心所产生的心生色法呢，也是很强的。这种心生色法就由禅那的心产生，所以由禅那产生的色法称为心生色法。这些心生色法在达到住时，就是生住灭的住时里面的火界，可以产生许许多多的十劫生色法。这个时候呢，禅修者就可以体验到光。那由心生色法本身是一种很强的色法，这个色聚里面有一种色法称为颜色的。由于有很强有力的心产生的色法也是很强的，由于这种色法很强，色聚很强，于是里面的颜色也变得很明亮。然后又再由这种心生色法里面的火界产生的十劫生色也是很强的。由于这两种色法都变得很强有力，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我们就体验到光明，光明是这么样来的。同时呢，当我们在专注的时候，心生色法可以遍布我们的全身。由心生色法产生的十劫生色法也可以遍布我们的全身，不仅仅可以遍布我们的全身，而且还可以扩散到体外。这是十劫生色。当一个人的定力越来越强，那么他的心就越来越强有力，他的心越专注。由于心越专注，于是所产生的心生色法也越强，同时里面的十劫生色法的颜色也很明亮。那由于心生色法里面的颜色很明亮，再加上由这种心生色法所产生的十劫生色法的颜色也是很明亮，于是随着定力的提升，禅修者就体验到光。光是这么样来的，例如我们在专注呼吸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无论你是什么人，你是西洋人你是东洋人，你是中国人你是 东北的啊，北京的、上海的、广州，你无论是哪里来的人也好，只要你修行的方法正确，即使你完全不去理会光，或者说你没有这样的概念，但是只要你的定力提升，你都能够体验到光。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一些禅修者，他没有接触到一些就是很传统的修行入诸念的方法，他们自己也尝试去修，但是他们有时候都会说他们能够体验到光，只不过是没有人指导而已，没有人教导他们如何去在这种基础上进一步培育定力。只要定力提升，光的出现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对于我们在禅修的过程当中，没有光也不要哀叹啊，为什么我现在还没有见到光啊，为什么没有禅相，为什么定力还不够。有些禅修者呢，在禅修的过程中，随着专注力，或者说他过去生曾经修过这种方法，这个就是他的巴拉蜜，那当他在专注的时候，很容易就出现光。即使他说啊，我不要光，但是光还是会出现。为什么？这是由于心产生的，而同时也由于心所产生的时间生色而产生的。由于这些色法、这些色聚一代接一代的升起，于是我们会感觉到好像光明持续都出现。随之定力的提升，光会越来越明亮。就是这么样的道理，光会越来越明亮，它的原因就是心越来越强，定力越来越增加。在修止的阶段，禅修止会体验到光。对于有些禅修止来说，毕竟呢，这里的光是属于心生色法跟世界生色法带来的，而心生色法呢，它又是由我们的心想而生的，是不是？所以不同的人对于这里的禅相体验也不同，有的人感觉好像白雾，有的人感觉好像晨心，有的人并不一定是以光的方式出现，它好像宝石，或者好像刚从乌云里面飞出来的白鹤一样，或者感觉好像玫瑰花啊，我就知道有些禅修者的禅相，它是呈蓝色的、浅蓝色的，像天空一样的，或者说紫色的。为什么呢？因为这要知道禅相是由心想而生，所以这里所讲到的光是属于心生色法跟时节生色法产生的光。对于修比巴萨那的时候呢，也会体验到光。在禅修者 的观智越来越强的时候，他也自然而然能够体验到光。例如说修到思维智，不要没有到生灭智，修到思维智 的阶段的禅修者，只要他一观照诸行法，观照他的无常苦我，很快的也会体验到很明亮的光。在生灭随观智的初期阶段，由于光这种光明是很殊胜、很晃耀，甚至会使一些禅修者误认为这个可能就是涅槃。所以在生灭随观智的初期阶段呢，有一个阶段会产生十种观自然，就是 Vipassanupa Gilesa， 修观的随烦恼。其中第一个就是光明，就是说只要禅修者对这种光明有贪染，或者他误认为这个就是涅槃，那这就叫做随烦恼。也就是说，无论是我们培育定力，无论我们修观而培育慧，只要心很强，都能够产生光。这种光是由心的强度而产生的。那现在呢，有很多的禅修者，就是最近几天呢，有些禅修者报告，他说光很刺眼，太刺眼了， 有好几个参修者说眼睛会痛，为什么会这么样呢？不要去抗拒这种光啊，当光只要还没有变成禅相啊，你不用去理会它啊，你置之不理就可以。光由它来，你不要去看它，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光是由心生色法跟色界生色法产生的，它并不是我们眼睛所看的对象，而是我们心觉知的对象，所以不用去担心它不会刺伤眼。也正如有一个禅修者，他在修行还没有达到禅那之前呢，他就是担心他的眼睛被光刺伤，其实不会的，而且也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的佛陀提到的四种光，月亮光、太阳光跟火光，跟智慧之光它们不同。智慧之光跟前面那三种光它的产生原因不同，月亮光、太阳光跟火光、灯光等等，所以什么色界声色，色界声色是没有生命的光。智慧之光，由于我们的心有没有生命，我们的心有生命，特别是为什么称为智慧之光呢？由于我们的心当中专注，无论是专注禅相、培一定力，或者说去观照诸行法的无常、苦、我的一观智，这种明具里面有一种称为慧根的无知的，它是很强的。所以这种光主要是由这种心生色法，主要是由慧根的产生的，所以我们称为智慧之光。而这种叫做班亚罗伽或者班牛巴萨慧光、智慧之光，由于是由心产生的，在心产生同时也会有识界声色，所以我们看到的禅相或者说在修观的时候体验到的光是有生命的光，它不会像外面的光一样会有杀伤力。如果是太强的光的话会刺伤眼睛，这种智慧之光呢是有生命的。还有呢，外面的光包括月光、日光跟火光，由于是识界声色，它是我们什么根门的所缘，眼门的所缘啊。但是智慧之光呢是什么门的所缘？意门的所缘啊，就是我们心所对应的所缘，而不是说我睁开眼睛，你睁开眼睛可能光就不见，你看到的是外面的光，你闭上眼睛可能光会很强，为什么？你的意门的所缘。说因此大家不要担心啊，也不要弄错对象，搞错所缘啊。一个人所体验到的智慧之光跟一个人的心的强度有关，有时候也跟一个人的福报有关。在经典里面经常会记载，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到了中夜后夜时分，经常会有一些天人来去见佛陀。在经典里面描述，当这些天人去见佛陀的时候呢，他们身体会发出很明亮的光。又在很多经典里面，阿尼亚德拉德瓦达阿比甘达尤拉迪亚比甘德给乌拉嘎邦杰德瓦南欧巴塞多，就是说在经典里面讲到，就是有位天人啊，他来到了吉达林啊，那个时候他在深夜的时候来到，然后他身体发出很殊胜的光明，这种殊胜的光明照亮了整个吉达林及孤独人。为什么天人会有这种光呢？或者说有一些有天眼通的人，他看到的天人会像一团光明一样，为什么呢？这是他们的业产生的。一切的佛陀都会有身光，当然现在我们塑佛像，我们不可能把佛像的身光塑出来，所以呢，我们就会后面呢就会用一些背光象征啊，用一些头光啊表示，这个其实就是表示佛陀所发出的身光。我们的佛陀身光有多少啊？知道吗？啊，我们的佛陀的身光是八十 轴，八十轴那么长那么宽，也是等于二十旬，二十旬那么宽，这个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的身光的范围。在过去有一位佛叫做吉祥佛 Mangala Buddha， 他由于过去在行菩萨道，在修巴拉蜜的时候，曾经用头燃灯来供佛，所以由于这一种果报，他在成佛的时候，他的身光能够散播到一万个轮回世界那么大。这就是过去叫做吉祥佛他的身光，为什么他有这么样的那么强的光明呢？这是由于他的果报，他的功德的关系。不同的天人由于他们的果报不同，所以身光也不同。例如在长部有一部经典就讲到，应该那部经典就是迦那瓦萨巴经，就讲到了当时诸天他们经常会聚会在一起法谈，这个时候他发现到在天边出现了一个很强的光明，然后呢就长童子梵天来了。长童子梵天来的时候，他必须经过变化，因为他去到了欲界天，他是属于梵天人，他去到欲界天，假如他不变化成一般普通的天身的话呢，那么无论他的身体的光明或者身相的庄严，都会使那些天人很害羞，因为梵天人的业很强，他的身光也很光明。那这个是当一位禅修者他能够在修行止或修行观的时候所体验到的光啊，这些光其实就是由于心生色法跟识界生色法产生的光明。那我们下面再讲另外一种色法的升起之因，是食声色。当食物被吞下的时候，在受到消化之火以食物吞下时外来食素的资助之下，体内的食素即能够产生食声色。这种色法是由于吃下去的食物所产生的色法，所以我们称为食声色。例如当我们在感到肚子饿的时候，感觉是会怎么样？会浑身乏力啊，没有力气，感觉得很疲劳，在禅坐的时候想要精进都提不上劲，是不是？一旦吃了一点东西，饥饿就很快消失，体力很快恢复。为什么会这么样呢？因为当食物被我们吃进胃的时候，立刻就被消化之火包围。消化之火就是类似于我们所说到的胃酸，消化液。当吃下去的食物被这些消化液所包围的时候呢，那么里面的消化液里面有一种叫做命根九法聚，里面的火界是很强的，这个就是称为消化之火。那当食物作为外在的识觉声色，一吃到胃里面，被这些消化之火所资助，然后它就能够源源不断的产生若干代的识声色。那我们看，他们是怎么样来产生的？因为这个是食物，当食物还是处在外在的时候，食物是属于什么色法？识觉声色，也就是说它是属于没有生命的物体。这些食物都是由许许多多的识觉声八法聚所组成的，当这些食物就被我们吃下去，就经过咽喉在 嘴巴里面嘴嚼的时候呢，它还是以舌结生涩为主。虽然我们的唾液里面也有消化之火，也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消化了，但是它还不完全，它一直就吃，然后吞到胃里面。当这些食物被吃进胃里面的时候，还是以舌结生八法俱为主。那所以呢，在胃里面还没有经过消化的食物还是舌结生涩。那我们再看舌结生涩是怎么样产生的。这是吃进胃里面的食物啊，我们就取其中的一粒色聚，它还是属于舌结生涩。在这些舌结生涩里面，它只有八种色法，即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食宿就是这一粒色聚里面的营养素。一旦食物被吃进胃里面，那胃里面就会有一种是消化之火，消化之火是命根九法俱里面的火界，还有是外在的，就是食物里面的食宿，资助这一粒食结生涩，然后呢就产生新一代的食生涩。而当这新一代的食生涩呢，又里面的食宿又在消化之火跟外在的食生食宿的资助之下，那它又产生了新一代的食生涩。当这新一代的食生涩里面的色聚又在外来的这些消化之火跟食生色聚里面的食宿资助之下，它又产生新一代的食生色聚。然后这新一代的食生色聚里面又在外来的食生食宿跟消化之后的资助之下，再产生新一代的食生色聚。然后呢，这新一代的食生色聚又在外来的食生食宿跟消化之后的资助之下，再产生新一代的食生色。于是呢，我们就感觉到好像当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很快就被消化，然后呢我们的身体很快恢复体力，就是这么样来的。当食生食宿在我们的胃质里面产生之后呢，它会一代一代不断的产生，然后这些食宿呢很快就可以扩散到我们的全身的不同的地方根门。这也就是说，当我们感到很饥饿的时候，哪怕吃一点点东西立刻就可以把饥饿消除。为什么呢？因为哪怕是吃一点点的东西很快就被我们的胃消化，然后呢就里面的食物就变成了营养，然后它很快就可以散布到我们的全身。当食生色聚扩散到眼睛时，眼识法聚里面的食宿在得到了这些外来食生食宿和消化之后的资助，能够产生新一代的食生八法聚。新一代的食生色聚里面的食宿在得到外来食生食宿和消化之后的资助，又能产生新一代的食生八法聚。那我们再看他们是怎么样资助的。这一粒是眼识法聚，也就是说这一粒色聚是属于夜生色。夜生色里面有没有食宿呢？也有啊。那眼识法聚里面有十种色法，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颜色、香味、食宿、命根和眼镜色。这一粒色聚跟我们刚才讲到吃进胃里面的食物是不同的。吃进胃里面的食物是食结生色，就是外在的 物质啊，食品食物。但现在呢，就是当我们吃进的这些食物已经被消化了之后，如何资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感觉好像拥有体力而拥有能量。那这里我们就看一看，作为这些吃进这些的东西，它被消化之后，营养是如何扩散到全身的，如何来资助我们的夜生色的。当这一粒饮食法具里面的食素在得到了外来的食生食素和消化之火的资助，里面的食素就能够产生新一代的色聚。由于这新一代的色聚是属于饮食法具里面的食素所产生的，所以它叫做什么色？它叫做食生色。这一粒色聚，原来的色聚是属于夜生色，但一旦你是由食素产生的，所以这里的食就是食素的食，它所产生的色聚就称为食生色聚。那这一粒食生色聚又在外在的食生食素跟消化之火的资助之下，那它又产生了新一代的色聚。这新一代的色聚由于是属于还是属于这一粒色聚里面的食素产生的，所以也是属于食生色聚。那这是属于第一代的食生色聚，那由第一代的食生色聚所产生的是属于第二代的食生色聚。第二代的食生色聚又在外在的食生食素跟消化之火的资助之下，将能够产生第三代的食生色聚。第三代的同样在食生食素跟消化之火的资助之下产生第四代，乃至产生第五代的食生色聚，这么样一代一代的产生下去。正如我们在前面讲到，有些色聚呢，它产生的代数不同。在讲到食生色的时候呢，它往往它会产生十到十二代。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吃下去的食物呢，一般能够资助七天，资助我们七天，也就是当我们一天吃下去的食物呢，它一直会产生不断的一代一代的产生。所以说作为一粒色聚来说呢，它只能够产生十到十二代，到了最后一代它将不会再继续产生。但是由于在新一代的这些色聚呢，它还会再继续产生，于是呢就吃下去的食物可以维持七天。而对于天界的食物来说呢，如果是假如灌进人的身体，它可以维持一两个月那么久的时间。那下面我们再来看这张表，表第二。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学了色法的四种原因。第一种色法是由业而生的，由业带来的产生的色法有九类，也就是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性别等等，这些都是由业而产生的。作为色聚来说呢，一共有九类，即眼识法聚、耳识法聚、食识法聚、鼻识法聚、食识法聚、身识法聚、女性识法聚、男性识法聚、心所意识识法聚和命根九法聚。作为心生的色聚来说呢，就一共有六种，即纯八法聚，就是心生纯八法聚、身表九法聚、清快性等十一法聚、身清快性等十二法聚跟余表十法聚，还有余表身清快性等十三法聚。这些是心生色法。对于清快性，就是十三个清快性的，因为清快性拥有清快性，就必定会伴随着拥有色柔软性跟色事业性。拥有这些的心生色法呢，就好比我们所说到的人逢喜事精神爽啊， 眉飞色舞啊等等，就是这一类的叫轻快性的。对于十劫声色呢，一共有四种的十劫声色，即十劫声纯八法际，就是我们一般看到的物体啊，还有声九法际。声九法际就例如说风声啊、汽车声啊、敲打声啊、装修发出的声音啊、走路发出的声音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十劫声色。但是由于它伴随着声音，而声音的产生是由什么来的？是由于地界跟地界互相碰撞产生的。所以在这一类的色聚里面，就再加上你的声音，成为声九法聚。如果再加上轻快性、柔软性跟事业性，那如果是八法聚再加上这三种的话，变成十一法聚；如果再加上声音的话，变成十二法聚。而对于十声色来说呢，只有两种，一种就是纯粹是十声八法聚，还有另外一种是再加上轻快性、柔软性跟事业性，成为十一法聚。这是四类的色法，一共有二十一类的色聚。那下面我们再来学一个新的内容，是讲色法的转起。色法的转起就是说，色法在不同的生命界，它是怎么样开始产生的呢？在讲色法转起之前呢，我们先来讲一讲作为有情生命的诞生方式。所有的友情有几种诞生方式呢？
四种。
哪四种呢？胎生、卵生、湿生跟化生。胎、卵、湿、化。胎生的意思就是有一类的众生是从母胎产生出来的，需要经过母亲怀孕若干时候才诞生的，是经母胎而产生，所以称为胎生。例如人啊、牛啊、马啊等等的哺乳动物是属于胎生。那卵生呢？卵生就是有一类的众生有情是通过母卵而产生的，也就是母亲在生产的时候不是一生产出来就成型的，而是通过卵的方式，然后再经过卵的孵化，或者说自然达到了一定的阶段它才产生的。因此有时候在经典里面称为两生子，就是从母胎里面出来是一种生，然后再从蛋壳里面出来是第二次生，所以称为两生子。例如说鸡、鸭、鹅、鸟啊、石啊、乌龟啊等等，这一类是属于卵生。第三种是湿生。湿生是一类极其低等的动物，低等的畜生，也就是说有时候它是属于自然自然生的，其实它还是属于湿生，是一类低等的。例如说，如果是即使我们是把一条鱼放在密封的地方啊，然后等这条鱼如果腐烂的时候，它还是会长出虫子来，或者说好像在粪坑里面的粪虫啊，这一类还是属于湿生。或者有时候我们会在好像一些墙角，或者说用以前农村会放一些缸啊，就是放缸啊、罐啊之类的。如果是在缸罐子里面，它周围如果它积有一些土的话呢，那假如它把那缸移开，可能里面会有蚯蚓啊，这就是属于湿生。还有一类是化生。化生就是它并不用经过母胎，由于它的业报自然而呈现的。 在这些生当中呢，不同趣的友情也都有不同的生。先讲我们人类，我们人类有多少种生啊？我们人类有多少种生啊？人类现在来说只是有一种，是胎生，但还有没有第二种可能啊？是观音的是吧？还有杰出的人是属于杰出，就是在世界开始杰出的人是属于化生。如果假如现在，当然现在是不允许克隆人了。如果克隆人，他应该是属于没有经过母胎，没有经过卵子，属于湿生一类的。那马、牛、羊也是属于胎生，是不是？还有，如果是鸡啊、鸭、鹅啊、鸟类啊、蛇啊，归之属于卵生。一些低等的生物啊，例如说，好像水如果放久了，里面会有一些虫啊，这一类它是属于湿生。就是鸡、鸟儿是属于卵生，低等的动物是属于湿生。作为化生来说呢，就包括所有的梵天人，还有很多高等的天人。因为地居天呢，也有可能是裸生胎生的，也有可能是化生的，但是作为高等的天人呢，都是化生的。一切地狱的友情属于什么生的？也是化生的。有一类的鬼类呢就化生也有，胎生也有，乃至卵生也有，但是不多，多数还是以化生为主。一般上我们人的肉眼是看不到化生有情的，化生有情多数是透过天眼来看到的。生命有这四种的诞生方式，但是作为这些生命，除了无世界梵天人之外，其他的生命它都拥有色法，也就是说拥有物质的身体色身。那这些色法在不同类的生命是如何开始产生的呢？那我们就先来讲色法，就是色身在不同类的结生方式当中它是如何产生的。在欲界地，就是欲界有情里面，四种生都有。欲界包括了从低到高，是地狱、畜生、鬼、阿修罗、人跟六欲天人，一共有十一界。我们先讨论化生的友情。在欲界地里面，化生的友情有天人跟鬼类，也包括了地狱，所有地狱的众生跟很多的阿修罗。这一类的生命在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同时具足了眼、耳、鼻、识、身、性根、色跟心所依处十法具。也就是说，由于化生有情是由业带来的，业果带来的，那它一升起同时就具有这七类的业生色法。人类必须得经过十月怀胎，或者说九月怀胎，但是呢，化生有情呢，就是一出生立刻就眼耳鼻识身跟性同时具备的具足的。例如天人一样，如果投生为天子Deva Buddha，他就拥有男性根；如果是投生为天女，那他就拥有女性根色。对于胎生的友情呢，是包括了现在的几乎所有的人跟部分的比较高等的畜生。这一类的他 开生的友情呢，在刚开始结生的时候呢，并不是一下子身体就成型的，它在一结生，就是刚刚有生命那一刹那，拥有三十种业生色法，即生十法具、性根十法具跟心所依处十法具，也就是有三十种业生色法，眼、耳、鼻、舌等十法具就不断的在生命期间，就是在母胎的期间就逐渐的具足，也逐渐的长成。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呢，也就是一旦在刚开始投生的时候，性别已经决定了，你是男的你就是在男的，你是女的你就是女的。对师生的友情呢，在结生的时候最多有七类的十法具，这业生十法具即眼、耳、鼻、舌、身、性根跟心所依处十法，最小的时候只有舌、身跟心所依处三种十法具，也是有一类很低等的畜生啊，一类低等的动物，他们一生他们只有嘴巴可以吃东西啊，只有身体跟只有心脏，他们没有眼睛，没有鼻子，没有耳朵啊，都有这一类啊。蚯蚓有没有眼睛呢？啊，没有眼睛。蚯蚓有没有耳朵？哎呀，没有。蚯蚓有没有鼻子？没有，它只有嘴巴可以吃东西，只有身体，你碰到它它就会跳动啊，它就会弹跳，这是一类很低等的师生的动物。但是有些也是比较高等的啊，例如说好像苍蝇之类的，它也有眼，也有耳，也有鼻啊，它鼻也许是它的触角、舌头等等。如果我们以人为例子呢，在结生那一刹那就同时拥有了三十种业生色法，这三十种色法是生十法器、性根十法器跟心所依处十法器。那在结生的之后呢，业由业还继续会产生作用。我们可以说使我们投生为人的这种业呢，它会在我们一辈子都会持续的产生，它会持续产生它的作用。虽然业在造下的时候已经灭去了，但是它所产生的力量会使我们一直在我们的生命界还是能够产生作用，会直到我们的生命结束为止。在结生心灭去之后呢，业生色持续不断的产生，结生心灭去接着产生的是有分心，在有分心升起那一刹那就开始九的心生色法。而十结生色法呢，是在结生心达到住的时候就开始产生了十结生色法。对于十生色法呢，唯有母亲所吃下去的食物经过母亲消化之后再传送到胎儿，第一次传送到胎儿，那个时候开始呢，就这一个胎儿就开始有了十生色法。在生命期间，业生色、十结生色、心生色跟十生色这四类色法就犹如河流一般持续不断的生灭生灭的流下去，一直到一个人寿命的终结。一个人的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不断的减弱，也就是说在一个人还是很小的时候，眼聪耳明，记忆力也好，学习能力、理解能力、接受能力都好，但是到了三四十岁之后呢，开始呢就记忆力可能也衰退了，学习能力、理解能力也慢慢的走下坡路了，身体也走下坡路了。为什么？因为业的效力已经慢慢开始减弱了。那到一个人即将临终的时候，在死亡心升起之前的第十七个心识刹那，那个时候业生色就不会再继续升起。为什么呢？因为在死心升起之前的第十七个心识刹那，业所产生的色法一直可以维持到 实心，设法的寿命是17个心时刹呢，所以一直维持到实心，然后跟实心同时灭去，就宣告着这个人的业已经消尽了，这个人的命根已经断绝了，身体死亡了，生命终结了。当一个人死了之后，那心生，由于没有心了，所以心生色法也不会再升起，由于已经不会再消化了，那也没有死生色了。所以当一个人在一死心一现起，那时候开始呢，就心生色法就在之后，在死心之后第17个刹那，那对死生色也是在他已经他的消化已经不会开始工作，那个时候就开始。所以呢，当一个人死了之后呢，一具尸体既没有夜生色，也没有心生色，也没有食生色，剩下的只是一堆食劫生色，乃至到腐烂。所以这样我们就再联想起中国人啊，中国人就为了，还有古代的埃及人啊，为了保全尸体，认为尸体还会有生命啊，在尸体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但是如果我们用阿毗达摩，用佛教的眼光来看，其实这个是一种很愚蠢的行为，是不是？保全尸体就是保全对世界生色而已。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一把火烧了，干脆啊。对于死亡的判断呢，佛教有很清楚的判断。佛教说的死亡就是死心一旦升起，就宣告一个人万劫的死亡。但是呢，现在医学上对于死亡的判断呢，可以说众说纷纭。有的人说是脑死亡，有的人说是心脏。心脏停止跳动，或者说脑电波开始成一条直线，或者说心电图开始成一条直线，到底现在医学是以哪一种为标准呢？我曾经也跟一些医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也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按照佛教来说就很肯定，例如说佛经讲到的受暖时的离散，受就是命根希望啊，巴利是一样的，我们翻译成命也好，翻译成寿也好，暖就是火界身体，死尸它就不会有消化之后不会有体温，还有食就是心食已经也没有了。这个时候佛陀在法华经里面讲到，一个人死了，尸体就丢弃在坟场，犹如木头犹如石块一样，尸体只是一堆食劫生色，那个时候你去烧它，你去砍它，它也不会痛啊。你去拜它，去供养它，它也不会张开嘴吃啊。如果它真的拿手去吃，你可能会吓到。在人的生命当中啊，色法就是这样啊，不断的生灭生灭。由于色法的生灭，它有一定的相续性，所以我们感觉好像一个人是有生命的，一个人是可以存在的。对于人类来说，或者说对于生命来说呢，一般夜生色是最初升起的，然后呢，第二升起的是时节生色，第三升起的是心生色，第四个升起的才是时生色。那到了在一个人生命快终结的时候呢，可以说夜生色最先消尽，然后呢心生色跟食生色也消尽，最后剩下的是一堆食劫生色，一堆食劫生色一直到这一个人的尸体腐烂到碎为粉末散在空气当中，那个时候就宣告着这一个人的色法已经完全的消尽了。那我们再看看梵天人。梵天人也有色法，是指色界的梵天人。色界的梵天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普通的梵天人，还有另外一种呢是无想有情的梵天人。无想有情的梵天人呢，由于他们没有心识，所以 他们并没有心生色法，他们也不用吃东西，所以他们没有食声色法。但是他们由于也是由业生的，那但是在无想有情天人呢，由于他们不用看不用听，所以他们也没有眼睛色和近视，他们只有命根九法具而已。那这个就是属于很特殊的梵天人啊。一般投生到无想有情天的梵天人，多数都是一些修外道定、修外道无想定的，也就是说有一类的外道，他们认为说心是痛苦之源，他们就在培养了定力。当他们达到很高层次的定力之后呢，他怀之对想、对心想极其厌恶，想要去掉心想的心，去培育第四禅。当他们成功了第四禅之后呢，于是在第四禅当中，他的心流完全断了，他进入的是无想定。他们以为这个就是属于解脱，就是涅槃，因为在他们入这种无想定之后，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他们也感觉到好像心流也断了啊，生命也断了。但是他们还能出定，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就是他可以证到的最高的解脱境界。但由于他们这种定义是由定力来压，就是来用他的定力来断除心想的，但他们没有断烦恼。断烦恼必须得通过很系统的修习观智才能断烦恼。如果只是培育定力，即使他的定力再强，他可以把心流绝于为中断，但是烦恼还是以好像大石压之草一样，一旦遇到因缘还是能够升起。所以这一类的友情称为这一类的人所修的定叫做无想定。那当这种友情他的业成熟了，就投生到梵天界，因为他培养的定是属于还是属于色界的尘呐。那由于他培养的这种定，他的果报就投生到无想有情天。无想有情天的寿命多长？500个大劫，非常漫长，非常漫长。在无想有情天里面，他们没有心，他们只是一堆命根九法具而已，还有十劫生死，他们也没有心生色法，也没有识生色法。这也就是佛陀所说的八难的其中一难。那但是作为梵天人来说呢，梵天人在一出生的时候开始，他就有了眼耳，有心所依处，跟有命根九法具。由于梵天人所投生的地方是属于色界，在色界里面他并没有饮食啊、男女啊、睡眠啊等等的娱乐。对于天人来说，欲界的天人来说呢，如果一个友情投生到天界，投生为欲界的天人，他可以欣赏到很漂亮的东西，例如说亭台楼阁啊、一些宫殿啊，很宽敞的宫殿啊，他们可以欣赏，他们经常可以听，可以欣赏一些很美妙的天乐，他们可以闻很美妙的天香，他们可以尝很美妙殊胜的天食，他们还有男女的欲望啊，天男天女经常游戏啊玩乐啊，还有呢，他们可以穿很漂亮、很柔软、很舒适的衣服啊，例如说在天界有很多的水啊，他可以去洗澡啊，里面的水也有很多种种的清凉啊，很微妙啊，很香甜啊等等的。然后呢，那边的空气也是很舒适，这些都是属于欲乐的享受，这个是欲界的天人他的果报所产生的。但是作为梵天人呢，梵天人他就没有这样的享受的，因为梵天人是没有欲乐的。在整个生命期间，梵天人不会升起对欲乐的任何贪求，同时也不会升起一丝一毫的嗔恨心，乃至连恐惧都没有。梵天人有眼睛， 他还是可以看，还是可以看到很美妙的东西，但是呢，他不只是不会升起欲贪，不会升起欲求，他也有耳朵可以听到声音，但是他不会去贪着那些美妙的声音。但是梵天人他有鼻子，只不过他没有鼻镜子，所以鼻子只是外形而已。他有嘴巴，但是嘴巴他不用吃东西，他嘴巴只是外形。他有身体，但是他不会触到任何东西，所以梵天人的身体没有触觉，因为没有生净色。正是因为没有生净色，所以梵天人他不会有享受柔软啊、清凉啊、舒服啊、温和啊等等。而且呢，他也没有任何的病痛，因为所谓的病痛都是由生净色，有了生净色就是有了身体有感觉才会有的，头痛、脚痛、腿痛、肚子痛啊、这些胃痛，这些都是由以拥有了生净色才会有。但是梵天人没有这些痛，所以他既不能享受身体的那种微妙的欲乐，但是也不会经受任何身体的疼痛，因为他们没有生净色，有的身体只是一个外形而已。由于梵天人他是由于入定他的禅那善业所带来的，因此他的果报也很强。由于梵天人有眼睛，所以当佛陀出世的时候，梵天人可以来见佛陀。例如我们在长部经典没有看到，或者立藏里面看到，当佛陀刚刚成正觉的时候，他不想说法，谁去请佛陀来说法？梵天人啊，萨罕巴帝啊，就是萨罕巴帝，梵天人他来请求佛陀说法。因为当时佛陀他一觉悟之后呢，他发现他所觉悟的法是甚深微妙的，而这个世间的人都是被无明、被贪爱所蒙蔽，他所说的法是逆向世间的。因为世间所追逐的、所追求的、所歌颂的、所赞叹的是贪嗔痴，但是佛陀要叫你们放下的就是贪嗔痴，所以佛陀的教法是逆世间的。那个时候佛陀想到这一点，他不想说法，任何的佛陀都是这样。然后梵天人来请，为什么梵天人知道？因为他有眼睛。然后当佛陀在转法轮、出转法轮的时候，当佛陀在33天讲阿毗达摩的时候，十万个轮回世界的天人跟梵天人都会来见佛陀听闻佛法。所以梵天人还是可以听闻佛法，还是可以亲见佛陀的。例如佛陀在讲转法轮经，第一部经讲转法轮经的时候，来自十万个轮回世界的天人跟梵天人都来听法。那个时候在人间只有一个人证得了初果，他是谁？阿耨多罗三藐，只有他一位。但是呢，有许许多多的天人跟梵天人在听着佛陀说法的时候都证得了不同的果位。但是作为无想有情天人跟无色天人就不能够来了，这也就是他们的八难。这里的难是指他们不能够听闻佛法，即使听闻佛法他们不能生信，不能修行，这是他们的难。难就是障碍的意思。对于无色界的有情呢，由于他们没有任何的色法，所以我们不用去讨论无色界天人的色法的转起。那好，我们今天讲色法就讲到这里了。